第七节，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斗，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离开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或初开的花。那么你看，他们都是用石头来做，而且还要用香柏木把它遮盖起来。所以神所做的圣殿，神要人建造的都是用石头，这是神的做法和人的做法不同。人是用砖头，神是用石头。那么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这个根基上建造，你看这里的建造是说到金银宝石石头啊，而且很宝贵的石头啊，这是建造教会的建造是石头。我们还要请再读一点，就是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主耶稣是活石啊，活石就是生命的石头，活就是生命，我们也是活石，你看到吗？所以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建的都是石头。因此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青年弟兄在那个老弟兄的面前啊，他有的时候要批评我们，就说你做的这些东西都叫砖头，那意思就是说你用你自己的办法去做，那叫砖头，不是石头，只有神的才是石头啊，不是砖头。好，他们做砖头的目的，那就是说要传扬他的名，所以神就把他们的言语改变了，言语不通了，他们分散了。那么我们在读第九节的时候，有耶和华在那里编乱天下人的言语，就是在那个地方示拿地这个地方，他们的言语就开始改变了，不同了，这样他们就没有不可能用人的办法来联合，用人的办法把它统一起来，不可能，这样他们就分散在全地，言语相同的在一起，言语不同的在一起。所以那层名叫巴别，实际上这个意思他后面加了一个，就是变乱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字巴别这个字应该是从创世纪第十章来的，第十章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这是灵路的那个起头是巴别。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那个字的开始就是灵路开始的混乱。另外就是在第十一章第六节，如今既捉起这事来，就是第六节里面有一句话， 耶和华说看啊，他们称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起这一个字，做起的起这个字，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开始，我们开始要用人的办法，人的联合，宣扬，为了宣扬人的名啊，他们自己的名声，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背弃神。这个开始的这个始字、起字、做起的这个起字，不但有一个开始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干犯、背弃。啊，他们做的这个就是干犯神、背弃神，就是不要神了。我们自己来讲。因此神就是他们要分散，分散。好，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人背叛神，人用自己的办法来传扬自己，这是不神不喜悦。神要建立一个国，神在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国，亚当在地上，神就把那个伊甸园交给他，而且要管理那个地，乃是说神要借着亚当来管理这个地，神是要借着人来管理这个地，神是希望人不要背弃神、干犯神、离弃神。因为如果神人离弃神、干犯神，人照自己的肉体在那里活动，最后就是死亡，就是生命，就不是生命。所以神在这里是要人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啊，肉体做的事情，神不需要他们继续下去，要停下来。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一章，人就开始分散。当然，这个分散看来还不是全部的人在那个时候分散，因为刚才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从西往东迁移的时候到了示拿地，那么还有的人没有迁过来的，就住在西方。到了示拿地，这些人有的往北方走，有的人往东方走，有的往南方走，所以以后他们的言语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第五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割伯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割水割的方言，你看知道他们自己的方言，他们在立国。第十章的第二十节，这就是韩的后裔割水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方国，你看也是随着他们自己的方言。第三十一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割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主方国。你看三个儿子雅弗、韩、闪，方言都不同了，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子孙方言也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是闪的后裔的话，我们中国人说的话不同了，对不对？中国人说的话不同，那么老挝人说的话也不同，都是黄种人嘛，对不对？西藏人说的话也不同，对吧？那我们的言语都不同了，好像有些基本的言语还一样，比方喊妈妈，外国人也喊妈妈吧，中国人也喊妈妈，我不知道泰国人喊不喊妈妈，不喊啊，那是另外的事了，好不好？那么我想这里呢，我们就是读到十一章。现在我们请读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他拿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拿生亚伯兰、拿活、哈兰。亚伯兰的父亲叫做他拿，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做亚伯兰，一个叫拿活，一个叫哈兰。哈兰生诺德，哈兰死在他本地加勒底的乌尔。 三兄弟，一个亚伯兰，一个拿活，一个哈兰。哈兰生了一个儿子叫罗德，生了以后他就死在他本地了，在他父亲他拉之前比他父亲还死得早。29节，亚伯兰拿活隔据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来，拿活的妻子名叫米迦，是哈兰的女儿，等于拿活是据他弟弟的女儿做妻子。哈兰拿活啊，现在我们看好像不对哈，在当时是没有错的，当时为什么当时还没有律法，好不好啊，当时还没有律法啊，所以摩西生把律法给摩西以后那就不行了啊啊，今天我们看是近亲了，在当时是这样的，好不好。那么哈兰是以家和以家的父亲，所以看到哈兰啊生了三个，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叫罗德，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以家，还有一个叫米家，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他就死了，死在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他的故乡。那么他有一个女儿就嫁给他的哥哥拉合了，还有一个女儿以家就没有讲了。然后第30节，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就是亚伯兰他的妻子，没有生育，没有孩子。31节，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诺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哈拉这个父亲带着亚伯兰，带着他一个儿子，还带着他的另外一个孙子，哈兰的儿子孙子诺德，并且带了他一个儿子的妻子撒来，亚伯兰的妻子，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里就没有说拿活了，拿活看来没有出来，以后我们再读创世纪其他的地方我们会看到拿活，好不好，他就没有出来。这里就把亚伯拉罕带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妻子带出来，把他一个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也带出来。带出来再往哪里去呢，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要往迦南地区。为什么他们要往迦南地区？然后等等我们要交通，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走了一半啊，到了哈兰地就住在那里。32节，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就没有再走了。好，那么现在是第11章，现在我们要读12章，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5节，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5节。还请单独先读一下好不好，第1节就是第5节，12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好，谢谢。这里我们看见第1节， 他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们常常是把这一个看成神对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呼召。实际上神呼召亚伯兰，这里的呼召是第二次，还有第一次，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迦南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好，这里啊是说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是在哪里啊？是在迦勒底人之地，就说米索波大米，对不对？还没有到哈兰以前就呼召他，呼召他要从迦勒底的乌尔出来。但是我们看第四节，他是离开了迦勒底人之地，就跑哪里啊？就住到哈兰了，就没有走到迦南地区，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呼召他。为什么神要呼召他出来？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弗的父亲，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二节，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弗的父亲，他呢住在那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好了，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啊，是拜偶像的，侍奉别神。有一个传说，或者有一个以色列人的传说，就是他呢这个人是制造偶像的，专门做偶像，各种人做各种的偶像，他做了慢。那么就说有一次，他呢，他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就把这些偶像啊，就交给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说我要走了，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这些偶像啊，这些他当然不叫偶像，他叫神哦，你要好好管照顾他们。哎，那他走了以后，看来亚伯拉罕啊，可能那个时候神已经在他里头做工了。等他爸爸走了以后啊，亚伯拉罕就把那些偶像都打烂了，打碎了。打碎了，等他的父亲啊，后来回来一看，一地都是偶像的碎片，就说你怎么搞的？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亚伯拉罕就讲，他说你走了以后啊，这个偶像就这些神就自己打架了， 自己打架了，你说他是神啊，自己打架，所以就打成这个样子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神没有用嘛，对不对？好，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打架打碎了。看来在这个时候啊，他呢很可能也接受了亚伯拉罕的话，所以他呢和亚伯拉罕就开始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了。本来他不会离开的，你看他还有一个儿子拿活都没有走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十一章的时候啊，后面就说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当时叫亚伯兰，又带着亚伯兰的妻子，还带着有一个儿子叫哈兰，已经死了，还生了一个儿子罗德，他就带着他们三个人就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但是我们又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就看见神就在迦勒底这个地方呼召了亚伯拉罕让他走，所以可能他也感动了他的父亲，父亲也跟他们走，但是没有走到迦勒底，就走到一半到了哈兰就留下来了。啊，留下来，为什么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圣经里头我们还看见有一点，你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怎么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就没有说到父家了啊，不是，哎，那个时候他父亲在，或者我们读这个，读这个这个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三节。你要离开本地和亲属，本地啊就是那个地，亲属就是本族啊，本族叫他离开。那个时候没有说离开父家，可能他父亲也跟他一起走了啊，那也没有离开，就说你把你的父亲丢下不管了，好像没有这一个，把父亲也一起走了。但是到了哈兰地以后啊，可能亚伯兰舍不他的父亲了，他父亲对他就有影响了，怎么样，他们就在哈兰地住下来了，就不走了。神对他第一次的呼召啊就没有完成，就走了一半，因为他还有个老父亲。所以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神就呼召他，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今天我们看这一个呼召应该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请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不是要你把你的父亲丢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到第一个本地，因为那一个地是代表世界，那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脱离世界，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神拯救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脱离世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脱离本族，本族就是要脱离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影响我们的人，那些世界上的人，不但那个地方要脱离，这些人我们也要脱离。第三个，附加，附加是指做肉体的生命，你看到没有？他呢是给我们，父亲都是给我们一个肉体的生命，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跟随新的生命，而不是跟随那个肉体的生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不是要我们不孝顺父母，我们一样要孝顺父母，但是我们不能跟随我那个肉体的生命活下去，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活下去。 所以附加的这个就是生命的关系，那是源头了，因为那个源头是从肉体来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挪亚书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有真以色列人，那是按照信心生的，按照应许来的，那是真以色列人，按照肉体的不是，所以那是生命的改变。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父母没有信，你还要孝顺他，你不能不管他了，但是你要看见你还有一条路要走，那是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你不能活在旧的生命里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要离开。现在我们继续读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么这个呼召，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这个呼召是第二次的呼召。第二次这个呼召是神在哪里呼召他呢？那就是第五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南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第二次呼召是在亚南地呼召的，因为他们没有走到，没有走到底。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可能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一次，可能有多次。第一次你听得神的话，好，我走几步路，就是你停下来啊，又过了一段，神又呼召你了啊，你说我神了，我再顺服你，又走几步，好不好？或者再走几个月啊，又停下来啊。最后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完全顺服他，完全顺服他。所以今天在读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神第二节神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不只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你要侍奉神，你必须要有离开。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侍奉神，首先要离开好多东西，是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有的东西，今天不能有了，要离开。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做海员的，海员，他每一年都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跑，他就给他的太太他的姊妹买了很多钻石，各个地方的钻石，跑了好多年，他就觉得买了很多，所以这个姊妹啊就有一袋钻石了，一袋不是少数。这个姊妹啊每一天没有事的时候，不是读圣经就读她的钻石。哇，这一个是象牙海岸的，是多少钱，现在又是多少钱，那一个钻石又是多少钱，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离开本地本初富家，没有离开。神今天呼召我们离开，就是要把我们那些旧的生活、旧的习惯、旧的生命、旧的爱好，要为着主的缘故拿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你看不见他身上有祝福啊，老是出问题，这里不顺利那里不顺利，没有祝福，为什么？他这些都丢不开嘛，他没有离开。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把这个离开了，你为着主的缘故，你把你那个旧的习惯丢掉了，把旧的生命丢掉了，而且告诉主，主啊，我为你的缘故，我愿意把这些丢掉，我要离开。好了，你看见下面祝福就来了，应许就来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怒的开始，就是离开。怒的开始就是要离开，不离开我们没有前面的路，没有生命的路，没有祝福的路，没有的。最好的弟兄姊妹讲，为什么在我的身上看不见神的神迹，在我的身上神不大听我的祷告，我的身上就这样，你看这些东西。好，这就是我，因为我们没有离开，我们还活在这个里头。 所以第二节神就马上告诉亚伯拉罕，你离开以后，第一节必须离开，第二节马上就叫你成为什么大国。这个国不只是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国，而是神要有一个国。这个大国就是指着神的国要借着亚伯拉罕把它建立起来，这是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新约圣经里头神的国，也包括千年国度，这个国还要包括新天新地，那就是要到。第二个，我必赐福给你，神要把福赐给亚伯拉罕。什么福？这个福就是指着要把基督给他，基督给他。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经文，读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你看见鸟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仰望的那个福就是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是把主耶稣要赐给我们，要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实际上就预表主耶稣，就预表基督。所以最大的福就是神把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的福都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有的青年人他得了博士学位了，感谢赞美主，我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我还准备再拿一个博士学位，好了，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了，感谢赞美主。你看他觉得这个是祝福。那么有的青年人结婚了，感谢赞美主给了我一个贤妻，好了，以后过了2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又给我一个胖儿子，人家想的福就是这些福了。但是我们应该看见一个福，保罗怎么讲，他已经丢弃万事，像什么粪土，我要得到什么基督啊，为着基督为至宝。那你看见保罗就把这些博士学位儿子房屋地产看成什么粪土，既然我们就把粪土当成什么福气宝贝。好，这是两个不同的路。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把一切看成粪土以后，你就看见你就要得着主耶稣是你的福报。所以这个福是指着主耶稣来讲，而且叫你的名为大。亚伯拉罕是有大名，一直到今天他的子孙是遍满了地上。以色列人一打仗，你看现在问题都是集中在中东，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预言早就说到这个问题。一说以色列人，人就会想到亚伯拉罕的后代，他的名字大。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加拉太书怎么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应许的儿女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说他的名大不大？他的名大。神给他这个名，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当时的人，很多人愿意给亚伯拉罕交朋友啊。为什么呢？他说，我看见神与你同在，哎，我要来和你交朋友，因为神与你同在，你的福可能就因着我和你做朋友，福就到我的身上来哈。第 三节，为民出租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三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所以他们领导不到，第三的万族都要因他，因他得福。所以感谢神。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福，而且这个福会丢到地上的万族上，就是因为他开始离开，他有一个离开，他肯丢下。感谢主，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导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不是要他去得着什么东西，你要教他能离开，让他丢下，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主日我们给我们的交通里头就说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说，有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和他怎么样，走两里路。我们都稀奇，主耶稣为什么要走，他只要我走一里，我走了一里就够了嘛，为什么还要走两里？那么我们知道这两里路，第二里路是主的要求，走一里路容易，因为他答应你，你有能力走第一，第一个一里路。但是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啊，你知道你非得有爱心不可，非得有忍耐不可。没有爱心，没有忍耐，没有谦卑，你不会走第二路。第二里路你走不掉。这个就是答应主的要求。那么这就是生命的问题。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看见。要离开，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也是离开，这个离开是生命的问题，他一离开以后他才能够得走，没有离开终究不会到他身上。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需要离开。第四点，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他离开哈兰是有呼召的，挪得没有呼召，看到没有，那个叫同去，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一个是神有呼召你去，神有话，另外一个你是同去。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父母的，在神的面前，神也许有话对我讲，可能我的孩子啊，就是给我同去聚会，和我同去祷告，和我同去读圣经，和我同去。这个同去是里面没有摸着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他们不是和我们同去，而是让他懂得里面有神的呼召，让他理解神，这个很重要。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75岁以前的事情都没有记载，你看到没有？不记载，他一出哈兰这就记载，这就是属灵的年日，从那一天开始。75年以前，亚伯兰都是白活了，对不对？白活了。75岁，神就开始算了。虽然他在75岁以前已经走到哈兰了，但是只走了什么一半，神不计算，一定你要出哈兰开始。你看到没有？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就是说神呼召你呢，你还没有走，那还不算。神呼召你呢，你开始走了，你有行动了，你出哈兰了，神开始算你的年龄。75岁，记在他的年龄，就是说你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属灵的岁月不算数。有一个弟兄喜欢拿提琴，他也喜欢毛笔字，所以他一个人没有事的时候，一个是拿提琴，一个是毛笔字，这种很文雅。他不是去犯法做别的事情，可是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一拿提琴你都不平安，去练毛笔字你都不平安，这就是神呼召他，正在呼召他，你要离开这里。感谢神，后来他把这两个东西都丢掉了， 马密斯我也不练了，提琴我也不拉。因为这个弟兄后来他做这个见证都是二十几岁了，他是医生啊，他把他摆下，就专门去读圣经追求神，把他感谢神，神就祝福他，他属灵的年日就开始了。所以一定要有离开，所以这里记得离开哈南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开始计算。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南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到了，这神的目的。因为神在第一节就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到哪里去呢？就是哈，就是迦南地。好，他们就到哪里去？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住到这里，好，住到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点祷告，啊，我们请戴弟兄有点祷告。创世纪的十二章，上一次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了第五节，啊，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第五节，因为我们在读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先交通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是第二次的呼召，因为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第一次的呼召是在迦南地的乌尔呼召他，第二次的呼召是在亚南地呼召他。那么亚伯拉罕是答应了神的呼召，真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望神要指示他的地区，他答应了。所以到第五节，就是亚伯兰跟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么这个是他们现在到了迦南地，这是答应神的要求。那么请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件事情，十二章的书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应许亚伯兰的，第二节是要他成为一个大国，第二神要赐福给他，第三神要他的名为大，要别人也因他得福。第三节那里告诉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他得福。在这里神没有应许他那块地的问题，神也没有应许他有儿子的问题，没有，只是叫他成为一个大国，要祝福他，叫他的名为大，叫别人叫他得福，甚至于包括万族都要应你得福。好，没有说他的儿子要给他后代，也没有说要给他这块地，只是说要到这个地方去。好，今天我们请读第十二章的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向往南地去。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神，这个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到了亚兰地了。我们上次已经交通，神的呼召的第一个就是要他离开。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首先就是要离开。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要离开，然后神才给我们祝福。那么现在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亚伯兰就进。尖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尖要去挑重担，那你这个人就是勤劳的人，重担在你的肩上。所以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勤劳事件。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摩利橡树那个地方。摩利这个字的意思是代表雨水的意思，早很早下的雨。我们要知道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啊，很多地方都是很干燥的，没有水的啊，去水的。所以你在那里看见有橡树的话，表示那里就有水啊，有水。那个时候迦南人住在那里，这个地方有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他到了迦南地，到了四境地方摩利橡树这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那么十二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话，那是在迦南地，他答应神的呼召到了迦南地，这是神到了迦南地第一次神对他说话，而且那个时候也记载了。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他七十五岁出迦南，出二亚南，到了迦南地。那么这个时候神对他说话，怎么说呢？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说到地了，而且又说到后裔了，对不对？虽然没有说他的儿子，但是这里说到你有后裔，有后代，要赐给地给后代的问题。我想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一个叫地，地就是代表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活下去，生活下去，就是靠这个地。第二个，生活下去，我这一生生活下去完了，那么我的后代还能不能够居住在这个地，我还有没有后代能够继承。那么这里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后代的问题，一个就是地的问题。我想在亚伯兰当时是这样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人都有这个思想，对不对？一个要有后代，第二个你还得要有一块地啊。现在我们就说要有一个住房吧，围绕后代。神给他显现，对他说了这些话以后，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兰第一次筑坛，筑坛的目的是什么？是献祭，向神献祭，也就是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表示说他现在是依靠神，他是跟随神，他向神献祭。献祭就是奉献，我们把亚伯兰把他的牛羊奉献给神，就是献祭。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直到帐篷。从那里他又开始又迁了。伯特利在什么地方呢？在世界的南边，往南走就到了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伯特利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神的家，神的家。他就到了这个地方东边的山，在那里支打帐篷。所以请我们很留意一个，亚伯兰当时在迦南地是过着一个帐篷的生活。什么叫帐篷的生活呢？帐篷的生活就是在地上没有生根，没有根，是神随时呼召他，他都可以听神的话，把帐篷拿起来就走。什么叫做住在城里面？不是住帐篷的生活，城里面就是有根，你有房子吧，这个房子就建筑在那里，你不能随便走啊，要走你还得卖掉这个房子，在另外还要搬走，那个叫做有根了。帐篷是在地上不扎根的。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神是非常重看过帐篷生活的人，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根。神不盼望我们在地上扎根，神只是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做客旅，在这个地上居住，因为我们的根应该在天上，不在这个地上。所以他过了一个帐篷的生活，现在在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爱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荒堆，一个旷野有一个荒堆在那个地方，一边是神的家，一边是荒堆，那么他就在这个中间就支搭帐篷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亚伯兰他是在神的家和荒堆的中间有一个分别了，在这中间有一个分别。你一往西一点，那就到神的家；一往东一点，那就是到荒堆去了，好吧？这是两个地方。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一个是他第二次筑的坛。我们在讲义里面写了亚伯兰一共筑了四座坛，在他一生里头，筑坛的意思就是奉献他自己，求告神的名。筑坛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高点，他才会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才会。否则的话，不是生命的和神交通的高点，他不会去筑坛，不会奉献他自己的。所以在这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四节里头，这三节里头，他就筑了三座坛，有三座坛。后来又本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所以渐渐往南地去了。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现在亚伯兰啊是在迦南地了，开始他是从示剑那里往南地去一点，就到了伯特利了，现在又从伯特利的又往南边去了。这里就没有说他到了南边的什么地方，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南边再往南走就是埃及地了，那就是埃及了啊。现在他又往南地去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亚伯兰在迦南地神向他开始显现了第一次，然后我们就看见他筑了两座坛，迁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示剑，第二个是伯特利东边的山。伯特利东边的山，好， 好的，现在亚伯兰又往南边前去了，那么我想我和青年人读圣经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记的，就说亚伯拉罕租了几座坛，是什么地方租的，第一座坛的事件他是要背的，第二座坛是伯特利和爱之间他是要背的，然后他又往南边迁去。现在我们读第十节，第十二章的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亚伯兰往南方去了以后，这里就出现一个事情，出现了饥荒了。而且这个饥荒很大，饥荒很大，他就又往南边走，就下埃及去了。埃及这一块地不是神赐给他的地，他神只把迦南地赐给他，他只能留在迦南地。那么现在在迦南地，他往南边一走，这里就遇见了很大的饥荒了。我们应该看见一件事情，饥荒应该是试炼，神给人的试炼。他在迦南地遇见了这个饥荒，在南地遇见了这个饥荒，他应该去仰望神，而不应该往加利亚埃及去。请我们注意，这里叫做下埃及，看到没有？圣经里用的字上下是有关系，比方我们到耶路撒冷叫做上耶路撒冷，不会说下耶路撒冷，不去说，圣经里从来没说下，到埃及就叫下埃及了，下总是不好的地方，往下来落下去了，那就下埃及了，啊，落下去了。一个下埃及以后，想在那里暂居。我想我们关于这个饥荒的问题啊，我们还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往后面翻，请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八章，预言书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应该是在大以理书的后面，耶利米的后面，耶利米过了以后，过就是以西结，以西结过了就是但以理，还往但以理的后面有一卷书叫阿摩斯书第八章，请我们读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一节，旧约的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令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有一句就是也要叫饥荒，叫做属灵的饥荒。属灵的饥荒就是你吃不饱啊。一种的里面有一个科目，我想多读一点圣经，多听一点神的话，我生命里面能够饱足，能够得到供应，我生命能够继续长大，这个叫做饥荒。所以今天的属灵的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乃是什么？不听神的话。现在这个饥荒是最能够试炼我们的，神用一个饥荒试炼我们。你看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神要命令饥荒降到这个地上，神来， 所以亚伯兰我们千万要注意，他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随便来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神不会说平平无平八故神都不管就让这个饥荒就来了，没有了，这是神给亚伯兰安排好了一个饥荒，安排的目的就是看你听不听神的话，你遇见饥荒你往哪里去，如果你遇见饥荒你到神的面前去就对了，如果你遇见饥荒你说我下埃及去那就错了，下埃及就是用人的办法去寻找解决饥荒的问题，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饥荒的问题，那是永远不能够解决，而且你还落在对的地方，落在很多撒旦的试探里。所以亚伯兰下埃及是失败，是软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埃及就是代表世界，埃及就是代表世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就是神把他们从世界里救出来，埃及是代表世界。所以如果一个人你遇见了困难遇见了饥荒你到世界里面去那就完全没有路，那就是失败。好，现在我们读第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到埃及去第一件事情他就想到了他的命了，想到他的命，所以他就开始叫他的妻子说谎话。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撒来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妹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他就喊他，你只说你是我的妹妹，但是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这就不对了，这就隐瞒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你的妹妹你就说妹妹，但是她又是你的妻子你要说这是我的妻子，他说求你只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说你是我的妻子，这就是谎话。为什么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啊他们就要杀我叫你存活，那就是说他们不会杀你，但是呢我要被杀，所以亚伯拉罕要保他自己的命啊，要用一种谎言来保自己的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远离这个者也有，我们要保我的财产保我这笔生意，我们有的时候也要说一点谎话啊，也要。所以我想这一个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况要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落在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在一个家里面也有谎言，也有谎言，夫妻之间也有谎话，儿女跟父母之间也有谎话，都有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一远离神，一离开神，一落在饥荒的里头，不去找神而是往埃及去，一定会像亚伯拉罕走在这条路上去。十四节，其实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宫女奴隶仆卫。说不好听一点，这是谎言得的东西再说不太好一点，就是拿他的妻子换来，对不对？你要把这些东西给他，要不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要逃避饥荒。当时这个埃及地是比较富庶的，我们知道埃及地有一条河尼罗河，
那是很富庶。
但是埃及地在当时是没有饥荒，可能他到那里需要赞助，要不然还没有依靠神，所以落到今天这种程度。虽然得了很多的法老给他的东西，但是这是靠谎言得来。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是神特别的保守，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亚伯兰是他拣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在这种的环境里去，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环境非常的难，我们靠人的办法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典来把我们从里头带出来，这是神特别的保守，不是我们靠人。现在亚伯兰要靠谎言，靠他的妻子来保住他的命，实际上这些都保不住了。但是这个是神降了一个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救了亚伯兰。十八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把她带走吧。亚伯兰不承认她是妻子，法老反而说这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请降灾？这就是你的妻子。法老反而来责备亚伯兰。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靠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外邦人都要责备我们，这个基督徒哪里像基督徒，还没有我好。会啊啊！我想这是羞辱神的名，但是神因为他的名，是因为他的拣选，特别保守啊，特别保守，这是求主怜悯我们。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把妻子还给他，把他带走。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领到所有的都束缚了，把他送走了。意思说你不要和住在这个埃及了，你赶快走吧。好，我们现在读第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第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区。请我们注意一下，罗德也跟着他们一起下了埃及，看到没有？罗德也去了，现在罗德也跟他们一起上来了。因为我们说过十二章第四节说，罗德到迦南地是跟着亚伯兰去的，他是没有负担的。很多读经的人就认为罗德为什么要跟亚伯兰去，亚伯兰还要带他去，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很想带一个侄儿在身边，也许以后啊我这个侄儿还可以帮助我，这是人的办法。但是最后你看见这个侄儿是完全不能帮助他，到十三章我们就看见侄儿都要跟他分开，这是人的办法。罗德跟着他一起到了埃及去了，现在都从埃及出来了。请我们要注意，都从埃及上南地去，看到没有？这个用上字，不用下字，因为迦南地是神拣选的地方，就叫上南地。到埃及叫下埃及。啊、第二节，亚伯兰的经营胜出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及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这一个叫做亚伯兰的恢复，前面是失败，他往有饥荒，那么现在他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了。恢复到哪里去？他就渐渐又从南地又渐渐往伯特利去，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又回到神的家里去了，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原来他筑坛的地方。在这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他从有饥荒 向埃及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去靠埃及解决他饥荒的问题，失败了。他受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历，现在他知道只有回到神的面前，他又回去了。我想这都是我们的经历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悔改又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就有新的恢复，又在求告神的名，因为神总是不变，神总是等待我们随时回到他的面前去。现在我们读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诺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诺德的牧人相分。这里一看见一件事情，亚伯兰同他的侄儿诺德都有牛群羊群，也有牧人，当然就有也有仆人，就有很多帐篷，仆人住的帐篷，牧羊人牧牛人住的帐篷，牛羊要住的帐篷多得很。而且那个地方还有迦南人跟比利西人住在那个地方，大家都要在这个地方生存，所以就不能够同居了。为什么？由于他们的财务甚多。当一个人富足起来，财宝地上的财宝都富足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因为地上的财宝就不能够和他的弟兄同居啊，和他的弟兄同居，因为钱财这一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大的问题能够影响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影响我们和家庭的关系，这是财宝财务太多了。所以这里看见亚伯兰的牧人和诺德的牧人就相争了，当时相争，那么多的牛羊要争什么？要争吃草的地方，要争什么？要争水。你要喂羊，你要喂牛，我也要喂羊，我也要喂牛，好了，就争起来了，都不能让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就叫相争了，多了就相争了，少了可能不会争啊。人一丰富了，自己要顾全自己了，就不能顾全别人了，这就争起来了。相争的结果到第八节，亚伯兰就对诺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能相争，我们的牧人也不能相争。相争是没有见证，相争说明我们还是一个血统出来的弟兄，我们怎么能相争？那我所知道的很多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做生意，做到最后赚了钱以后相争了，没有钱不争，有了钱就争了，争到最后告到法庭去打官司，这个叫做相争。还有的基督徒为了那个礼拜堂也要争啊，也要争，因为这个礼拜堂是我莫捐莫来修的，我拿的钱最多，现在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同了，那么你要在这个堂里面做主，你要管理这一切，那不行的，你要听我的，否则那我们就要争啊。这都是属地的东西，最好一个基督徒你就看见不争，你要你就拿去，这是在神面前蒙福。你不要看见你损失了一点东西，神祝福你的远远超过这一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不能相争的，我宁肯让步听凭主路，让主来管理这一切，让主来伸冤，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路，不争。
你要什么你就拿去。第九节，天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向就向左。就是罗德，你先拣选吧，你可以把最好的地你拿去，那么我就得到不好的地都可以。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在这里因为在埃及失败了，现在他懂得要靠什么，要靠神啊，不靠我来和罗德争争一个好的地方，不靠这一个，让神来做。那你拣选吧，罗德你去拣选。那么他是要罗德怎么样，请你离开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争到这种程度了，怎么办？那我们只有分开。分开呢，那你就拣选你好的地方。我想罗德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分开，因为他已经富足了，他已经富足了。过去他要靠亚伯拉罕，因为他还很贫穷，没有东西。现在靠着亚伯拉罕已经有很多东西了，他就可以独立了啊，他也愿意走。所以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美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罗德选择了一个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约旦河的平原，整个的平原，约旦河的全平原，也要包括约旦河东面和西面都有平原。那里有很多地方是牧羊羊的地方，牧羊牛的地方。知道索尔，索尔这个字的意思是小的意思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都是滋润的，就是土地很肥沃的。那个地方有点像那种耶和华的原子，就像伊甸园嘛，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也是很肥沃的。他就选择了这个地方。第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自己就选择了往东迁移。约旦河在东面，伯特利是在西面，往东边就迁移了。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影响他们分离的因素就是财物太多了。我看那个罗德没有说这样的话，要不然你是我的叔父，我的爸爸是你的亲兄弟，我们不争了、啊、我们现在牧人不但不争，我们两个也不要争，好不好？那么叔父你看哪里好你就去吧，把坏的地方留给我。我没有这样讲，亚伯兰反而这样讲。所以他们就分离了。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迦南地那个时候啊，在第七节讲，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还住在那里居住，就是人很多啊，还有外邦人住在那里。但是亚伯兰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依靠神了，他相信祝福他的子孙。我不一定要选那个肥沃的地方，但是我相信神。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我们看，罗德原来是住帐篷啊，现在他往哪里去了？往城邑去了，要想往城邑不去了。渐渐挪移帐篷，渐渐这两个字用得很好。他知道，我想他应该从亚伯兰那里学到，看见神给亚伯兰的呼召，学到很多功课，应该是敬畏神，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千万不要把帐篷丢了，不要在地上扎根。但是不是的，他说渐渐挪移帐篷，知道哪里啊？ 索多玛。他到了索多玛以后，以后我们要读到创世纪的十八章十九章，我们就会看见他根本没有帐篷生活，他就住在索多玛城里面去扎根了，在地上扎根了。所以这里到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他不是要和他的叔父亚伯兰过一个祭坛的生活、帐篷的生活、求告耶和华名的生活，乃是要到一个罪恶的地方去，和索多玛人住在一起，而且是渐渐挪移当中变了。这是罗德的失败，从现在起罗德就跟着失败了。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只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终魂走遍这地，因为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当罗德和亚伯兰分开以后，我想亚伯兰心里也会难过的，对不对？这个侄儿是我带出来的，到了迦南地，今天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相争了，我为了不愿意和他争，那么我们只有分开。现在分开以后，我是把让他去选最好的地方，我还留在这个地方。亚伯兰就觉得说我不愿意和他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是要依靠神，好的，让他去拣选。在这个时候，我想他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是四节，耶和华就向亚伯兰起誓，所以他说了，神又向他说话了，说什么？就要他在现在这个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么亚伯兰能够看多远呢？我想这个看也包括信心的看，只有我们的信心才能看得远，而不是现在眼睛去看，那是有限的。所以他一定要真要他看，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知道这里。这里又说到地的问题，又说到后裔的问题。啊，请我们注意，十二章神说了地的问题，说了后裔的问题，十三章又提到地的问题，也提到后裔的问题。所以十六节马上就讲，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把地上的尘沙数清楚，神就用这个来形容，让他的后裔很多。请我们注意，亚伯拉罕到现在连儿子都没有，神就告诉我后裔很多了，要数清楚。地现在有了，而且地要给他，先给地。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神是先要把地水从地从水里面出来，我们说到那是复活，地出来了，地出来以后神才能够造亚伯，造亚当，没有地神怎么造亚当？神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地，因此这里就说到把地要赐给他，但是谁来继承这个地呢？还有后裔。十七节，你起来，终魂走遍这地。十四节是说，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现在不但要观看，要走遍。观看，我们说到信心，就是这块地，你要相信是神赐给你的。你信心有多大， 你信心看多远，神就给你多少。第二个，你不但用信心去看，你现在起来要走吧。在圣经里头，用脚来走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属灵的经历。我们凡是走遍的这些地方，脚掌所踏之地，神都会赐给我们。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那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应赐，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请我们注意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那就是你要去走啊，要走遍了。走就代表我们的经历。第四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百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那这些地方都要他用脚掌去走，要踏过。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只有属灵的知识不行的，你一定要有经历。经历就是你要去走一走。我们常常跟别人讲，你有困难祷告吧，那神也许就要把个困难摆在你的面前，看你祷不祷告。你祷告就是你的经历，就是你脚程去走。我们也告诉别人你要背十字架，好吧，也许神就拿一个十字架在我的面前，你要别人背，你背不背呢？背十字架就是经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要有经历，没有经历是不行的。这个经历也就是说脚掌所踏之地，也就是说忠魂走遍之地。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你一定要经过经历，不要躲避啊，不要躲避，一定要去。神给我们的环境很多都是要我们脚掌去走的，要我们去经历，每一天去经历。那我们要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要学很多的功课，靠神的恩典，这叫走遍这地。如果我们是这样去走，那这个经历就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属灵的丰富，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就给我们啊，这个地，地就是给我们一个产业，那就给我们这个产业。所以十七节，你起来，众人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西本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西本人应该是在伯特利的再南边一点，但是是在迦南地，所以他就按照神的话，他就来走啊。现在就走到希伯来，希伯来这一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联合。伯特利是神的家，他现在从神的家里面更深的就与神联合了，在神联合的这个地方，就到了一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力量，他与神联合就有力量，就在那个地方居住，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三座坛。第一座坛在世界，第二座坛在伯特利，第三座坛在希伯来。 还有一座塔呢，要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啊，献以撒的时候再筑一座塔。那么这里这三座塔是亚伯拉罕最早期在这里为神筑的塔啊。我们这些地点呢，都可以记一记，很简单的记一记，这个有好处啊，因为别人有问题或者你在帮助他的时候一讲，你就他知道亚伯拉罕筑了几座塔啊，在什么地方筑的塔。好，现在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一步一步升起来，也就是说他的脚掌所踏之地越来越多了，经历也开始丰富了，和神也开始有联合了。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十四章，当安拉非做四老王，亚略做以拉扫王，基大拉玛做以南王，提达做郭印王的时候，这里一共有四个王，一个四拉王，一个以拉扫王，